那现在我们请陈妹先生说一说。
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石地之屋相对。这圣屋长一百肘，宽五十肘，有向北的门，对着内院那二十肘宽之空地，又对着外院的铺石地。在第三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在圣屋前有一条夹道，宽十肘，长一百肘，房门都向北。圣屋因为楼廊占去些地方，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窄些。圣屋有三层却无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更窄。圣屋外东边有墙靠着外院，长五十肘，靠着外院的圣屋长五十肘，院北面的圣屋长一百肘。在圣屋以下东头有进入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向南在内院墙里有圣屋，一排与铺石地之屋相对，一排顺着空地。这圣屋前的夹道与北边圣屋的夹道长宽一样，出入之处与北屋门的样式相同。正在墙前夹道的东头有门可以进入，与向南圣屋的门一样。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灵的外院。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五百肘，用杆量北面五百肘，用杆量南面五百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五百肘。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五百肘，宽五百肘，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
今天我们读四十二章，我们要借着我们发的原来发的这个第一图，第一个图，今天我们一开始就要说到圣物了。第一节，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现在我们要看到北方了，北边了，就是北边这个门了，北门。第一组，这是原来发过。第一节是进入圣物，什么叫做圣物呢？他说这圣物一排顺着空地。现在请你看北边啊，北边，因为我们上一次说完圣殿，现在就是圣殿的旁边北边，他给你写了一个圣物两个字，看到没有？
有。
那么他说明上讲，这圣物一排顺着空地。你看圣殿的旁边北边，圣殿的北边是不是有空地两个字？那么这个房屋啊，就是挨近空地了啊，挨近空地。那么我们这个第一节的翻译有一点问题，他说这圣物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石地之物相对。这里好像说来就是两排了，实际上第二个一排这个字原文里头没有的，所以在英文里头就翻译成 which， 因为翻译成 which 就是他，他，走这一排房子。第二句话，第一节的第二句话，第一节的最后一句就是一排，那个一排这个把这一排你把它划掉，你用 which 来代表他或者他， 实际上就是这一排圣物。这一排圣物往北边对到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铺斯地，看到没有？铺斯地上，看到那里有铺斯地上的房子，那一块就是铺斯地。它的另外一面呢，就是对着圣殿的空地，啊，就是这个意思。第二点，这圣物长100肘，宽50肘，有向北的门。那么我们看这一个圣物啊，它给你画的图的下面，它是告诉你打一个括号，42章的1到9节，看到没有？一到九节。那么这里也告诉你，这个圣物啊，它是长100肘，宽50肘，都看见了吧？那么我们看他画的这个圣物就太长了，看到没有？所以实际上这个圣物啊，应该是对着圣殿的，那么应该只有一半这么长，所以要把那个画掉。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读以西结书，从第40章起就要借着图来看，如果你没有这个图，你就看不清楚。所以他画的这个圣物就画大长了，你只有一半这么长。因为我们看圣殿的长度就是100肘，看到没有？看见圣殿的长度是100肘没有？看见了，所以它只有圣殿的这么长。另外它的宽度是50肘，啊，50肘，啊，所以它只有一半，这个圣物只有一半。有向北的门，当然这个门它没有画出来。这个圣物啊，有门向北边开开，啊。第三节，对着内院那20肘宽阔之地，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这圣物一排顺着空地。第三节就是说，这个空地是什么呢？就是内院那20肘空地，它背后的这个空地啊，就是20肘，看到没有？你看到圣殿的旁边不是有空地吗？空地有一个箭头画的是20肘，啊，就是对着这个空地了。又对着外院的铺斯地，啊，这个就重复第三节，外院的铺斯地，啊，看见了吧？外院的铺斯地，因为除了圣殿以外，还有一个内院，内院的周围都是什么？都是外院，外院的铺斯地。好，在第三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就是这个圣物也有三层。我们原来住圣殿，圣殿周围有房屋有三层，这里也有三层。你看，我们再把41章第5节读41章的第1节，它有两殿墙，厚6肘，围着殿有房屋，各宽4肘。房屋有三层，层叠而上，每层排列30间。房屋的梁木扩在殿墙坎上，用的插入殿内。这围殿的房屋越高越宽，以房屋为殿悬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所以你就看见圣殿的周围有三层房屋。那么这里圣物也有三层。啊，它是对着圣殿，也有三层，啊，有楼廊对着楼廊。今天的42章第3节最后一句，有楼廊对着楼廊，就是在最高的第三层有楼廊对着楼廊，就是中间有一个廊子可以走右，啊，相对，因为有楼廊，楼的过道，所以第三层的房屋就比较小了。啊，就比较小了。第四，在圣物前有一条夹道，宽10肘，长100肘。这个夹道是没有画出来的，你们可以就是这个圣物向北边，你就画一条很窄的道出来，把它围起来。这个道呢，只有宽10肘，就是只有那个空地圣殿旁空地的一半这么宽。长的话，正是和100肘。和这个圣物一样的长100肘。 房门都向北，所有圣物的房门都向北边开，向北开。第五节，圣物但因为有楼廊占据其地方，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都遮。有一个楼廊，这个楼廊啊，就是从下层要上到中层，从中层要上到上层，啊，就有一个廊子，也有楼梯，所以它就占据了，啊，特别是到上层，所以它就比较窄了。第六节，圣物有三层，却无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这个房子是没有柱子，我们原来说东门洞这些都是有柱子的，它没有柱子，那么它是靠什么呢？下面就告诉我们。第七节，圣屋外东边有墙靠着外院，就是这个圣屋的靠东边这一边是有墙的，那么就是靠墙把这个房子立起来，它是用墙而不是用柱子。这个墙是长五十肘，实际上就是这个圣物的靠东边的长度五十肘，他就说这里是墙啊，靠墙起来的。第八节，靠着外院的圣物长五十肘，这个说来说去已经不清楚了，什么又叫做靠着外院的圣物，实际上就是指这个圣物。这句话应该这样讲，他说配合靠着外院啊，你就翻译成配合两个字，因为他在英文的翻译是 answering， 配合了这个圣物，配合着外院的这个长度，它是长五十肘，就是长五十肘，就是这个墙长五十肘，意思就是这个墙长五十肘，也就是这个圣院靠近外院这个地方，你看往东是不是是外院嘛？这个方向它是长五十肘。殿北面的圣物长一百肘，实际上没有圣物这几个字，这个圣物北边靠北边就是一百肘，它的东面五十肘，啊，说来说去就是它的这个圣物长一百肘，宽五十肘，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说它的方向在哪一边，而且它没有柱子，它是只有墙做成的，嗯。第九节，在圣物以下东头有进入之处，圣物的最底层它的东面有一个门可以进去，就是从外院进入的地方，那么这个门没有进去画出来，就是在东边。我想这个开门的地方啊，就这个圣物上面给你写了几个字，看守殿宇祭司之物，就是这几个字把它的门给它挡住了啊，那个就可以进门了。北边圣物的门也是朝着北边，东边有一个门可以进去，啊，可以进去。好，现在说第十节到十四节，向南在内院墙里有圣物，那么你看现在向南方，南边，刚刚我们讲的北边，现在圣殿的南边也有圣物，看到没有？这个圣物也给你画大了，实际上也只有一百肘，长五十肘宽，啊，这是在南边。一排与铺设地之物相对，一排顺着空地，实际上是个 rich， 它顺着空地。十一节，这圣物的夹道与北边圣物的夹道长宽一样，出入之处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南边这个圣物，圣殿南边的圣物和北边的圣物完全是一样的，与北物门的样式相同。十二节，正在墙前夹道的东头有门可以进入，也是在东边有一个门可以进去，与向南圣物的门一样。意思就是说，圣殿的北方跟南方都有圣物，这个圣物都是三层。那么这个圣物做什么用的呢？十三节，他这个时候顺着空地的南物北物，就是这个圣物，都是圣物， 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刚在那里吃自身的物，就是我们献祭剩下的物或者分给祭司的物，就要到圣物里面来吃，不能随便在别的地方吃，因为圣物那些献祭的物是圣洁的，必须在圣洁的地方吃，就是这个圣物。也当在那里放自圣的物，就是赎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归圣，就是我们现在祭的剩下的要为对祭司的，就要摆在圣物里面吃，摆在那里，同时祭司都要在那里吃。这是第一个，放祭物，就是献过祭的物、圣洁的物摆在那里。第二个，祭司吃圣物要在那里吃。十四节，祭司进去除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知道外面，但要在圣物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而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灵的外面。那就是祭司要进到圣所里面去侍奉神，他们的衣服就要在圣物里面更换，换成祭司的衣服。他们从圣殿里出来，也要在圣物里脱掉祭司的衣服，再穿上他们自己原来的衣服，这样就可以到俗民那里，就是一般的人那里去。那么我们就看见圣物的用处，就是为着分别为圣，为着把圣洁的和俗的，俗这一字懂不懂？就是单人旁，一个古字，俗的，不圣洁的，就是一般俗的，要把它分开，衣服要分开，献祭的东西要分开。啊，现在我们读第十五节，他量完了锐变，锐变我们知道，啊，那就是指着自身所了，就带我出朝东的门。朝东的门就是内院朝东的门，看到没有？不是外院朝东的门，东门有两个，看到没有？一个是内院，一个是东，一个是外院，与外面与外面相通的门。它是到里面这个门，里面这个门它是怎么样呢？它是量院的思维，就要量一量外院的思维。这个外院呢，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外院呢，不但是包括东门，它写了两个字是外院，实际上这个外院呢，一直要包括到北边的、南边的都要包括，那些空的地方都要包括进去，那就属于外院。除了内院以外，那都是外院。十六节，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五百肘，东面是五百肘，东面在哪里？我们看得出是五百肘呢？那就是说，整个你看。外院的上面有一条线，看到没有？这条线呢，把整个都把它画断了。第一个这个线的第一个地方是五十肘，看到没有？过来是一百肘，又是五十肘，又是一百肘，又是五十肘，又一百肘，又是五十肘。你把它加起来就是五百肘，加起来是五百肘。那么意思说，这一个地方从南到北是五百肘。那么下面。十七节，用杆量北面五百肘，北面也是五百肘，啊，那个整个这个五百肘。十八，量南面也是五百肘。十九节，量西面也是五百肘。意思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正方形，这是一个正方形，方正的，啊，一点都不缺的，而且是方正的。我们也说过，五百就是五乘一百，或者你说五乘十乘十，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十倍乘十倍的完全，五是人负责的数字。那么也就是说，要把整个这个圣殿内外院和外院分别出来，这是人的责任。我们人有责任， 不能够随便进去，你就是进到外院也不能随便进到内院，所以整个这一个地方是要把它分别出来为着神用。那么今天我们发了一个图给大家看，那么第六图你可以看一看，第六图啊，你看下面有一块方方的，看到黑颜色的一块方方的，看到没有，那一块就是我们说的圣殿范围，五百走就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这个黑颜色的方的，它是殿亚敏的上面，犹大的下面，看到没有，这里有个方方的黑的，那么就是这块地，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几天我们读的这个圣殿，那就是这个地方了，就在这个地方。好，那么现在我们四十二章读完了，我们现在要请姊妹读四十三章。
第四十三章，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并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以下量祭坛是以肘为度，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四围起边高一肘，这是坛的柱。从底座到下层凳台高两寸，两肘边宽一肘，从小凳台到大凳台高四肘，边宽一肘。坛上的弓台高四肘，弓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弓台长十二肘，宽十二肘，四面见方。凳台长十四肘，宽十四肘，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我要在其上献燔祭洒洗，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 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七日，自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谢谢。四十三章第一节以后，就是把这些都量完以后，整个的圣殿我们都清楚了，怎么样结构的。他就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的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从东的门，那就是我们这个东门洞，那是从东的门了。神的荣光是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多水的声音，什么声音？就是重水的声音，在启示录里面叫做重水，这里叫做多水的声音。它就因并且因它的荣耀发光，神的来了，神的荣光从东面来，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借的异象。神曾经来灭这个城，这个异象，他所看见的这个异象，就是当时。那么灭城是灭什么城呢？就是灭耶路撒冷这个城。那么我们在读以西结书，我们在读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了什么这个意象。可是我们把这个以西结书啊，第一章我们翻过来，你看第一章的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味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第五节以后，我们就看见这里有四个活物出来了，四个活物出来。我们下面就记载这个活物它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顶上。二十四节，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混乱的声音。活物站着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吹上。好，第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的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火药的金晶，这位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这位也有光辉。下雨的时候云中红的形象怎样，这位光辉的形象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我就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这里就是说以西结在第一章他就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这就是形状啊，他看见什么形状。然后神来了，神是要灭这个城。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后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耶和华就离开了圣殿啊，离开了这个圣殿。因为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一章，或者我们先把第十章读了，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前那里出去啊，第十章的十八节啊，息息结束。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前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门也在他们的旁边。 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那么神的荣耀要离开圣殿的时候，请你记得，这个圣殿是什么时候圣殿？是还没有耶路撒冷还没有灭亡以前，是原来这个圣殿啊。那么这个圣殿就是不是以西结现在在四十章以后看这个圣殿，这是原来那个旧的圣殿，旧的圣殿。那么神要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圣殿就毁灭了。所以你看耶和华神的荣耀就要离开圣殿，现在就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那个圣殿也有东门，他就神就在那个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的荣耀，就是十九节二十节，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督的。好，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您将我举起带我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随之在门口有二十五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索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这些人啊都是拜偶像的。那么这是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他们是拜偶像。好，现在我们读这个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因为神要以西结看见他们在什么殿里拜偶像，神就定义要将那一个殿灭了，然后借着巴比伦王的手把这个殿废去了。所以你看二十二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人子住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就是橄榄山。好，我们知道原来这个圣殿现在的东面就是橄榄山，所以神就离开了，从城中上升，在耶路撒冷城上升，一直到城东的那座山上。那意思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从十一章起神就离开了原来的那个圣殿。最后啊，到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的第一节，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攻破后十四年，你看没有，就是耶路撒冷已经攻破了十四年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圣殿也没有了，被撤回了，因为没有圣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借着末世把将来要有的一个圣殿告诉以西结，所以以西结就记载下来了。所以我们看见原来神的荣耀也是从东门出来的，从东门走的。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第十三章，你看见神的荣耀要从东门回来了，看到东门回来，不过这个圣殿不是原来这个圣殿了，已经是另外一个圣殿。所以第三节，四十三章的第三节，其形状如从前他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就是十四年以前他见的这个异象，或者更早一点啊，更早一点，就是他们蒙召的以西结书第一章啊，他们是被掳后就开始了。好，第四节，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这个殿当时还没神的荣耀要进到这个新的殿里头来，神的荣耀进来。第五节，您将我举起带入内殿，不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你看神的荣耀充满了内殿。内殿就是至圣所，啊，弄清楚，这个圣殿里头有外院，还有一个内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内殿和外殿，外殿是圣所，内殿是至圣所。第六节，我听见因为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内殿至圣所是神的宝座的地方。”是我脚掌所踏之地，就是神能够住在那个地方，神的脚能够在殿里面停留下来，就是神的住的地方。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须带点物或者圣名。那么神能够住到永远， 那就不是说现在了。所以你这一个圣殿是指的国度的时候，国度了，不是现在。你现在以色列人还可以点入神的圣名，还可以这样做，那就是星期云使他们的门简挨进我的门简，他们的门框挨进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不行可真的是玷污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只隔一墙，就是他们原来就在圣殿里面，在至圣所的外面，他们就在那里拜偶像，所以和神之间只有一个墙相隔，一个墙相隔。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第九节、第八节最后一句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怒把他们灭绝了，因为他们拜偶像，拜偶像。现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第八章，请我们读以西结第八章。第三节，他伸出两个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截头发，您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超北的内院门口，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足动主墓偶像的座位，就是有动祭邪的。你看内院的门口和神之间只有一墙之隔，看到没有？好，那里他们就有偶像在那个地方，拜偶像。现在我们读43章的第四节，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业惭愧，你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现在神啊，要把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圣殿，现在告诉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悔改了，这里有一条，就是他们一定要惭愧，一定要悔改，就是他们自己错了。现在在以色列中间没有圣殿，他们说虚想要有圣殿，想我住在他们中间，那么你就把这些都告诉他们。十二，殿的法则那是如此，殿在山顶上，这个意思就是神是住在最高的地方，殿在山顶上。四围的权限要称为至圣，这个殿的周围的权限啊，称为至圣，就是我们刚刚看见那个黑色的那个方块，这个就是至圣，这是殿的法则。我们看殿的法则是两个，一个是至高，山顶上一定是在最高；第二个，它的权限就是圣洁，分别出来圣洁。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看这个殿的原则，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今天的殿，什么叫新约的殿？不是一个物质的殿，新约的殿那是我们的身子，就是神的殿，我们说过。另外一处告诉我们，教会就是神的殿，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和第五章都告诉我们，你们就是神的殿，那是在教会，应该就是你们的身子是什么殿。所以我们这个殿，在新约的殿应该是至高，在高处，神住在高处，也就是说我这个属神的人，我一定要活在高处，不能活在地处。我们每天的生活要有一个属灵的样式。高处在圣经里的意思是指的复活讲的，升天讲的高处，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复活的生活，有一个属灵的生活，神才能住在我的身上。我不能成为一个低下的人、卑下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脱离那个麻将，要脱离卡拉 OK， 都脱离苏轼的那些穿着那些打扮，苏轼的那些衣不要，我们要的有一个高尚的生活，就是这样渗透住在我的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圣洁，分别为圣，我要和许多不干净的舒适的东西把它分别出来。你就看这个就是神的住处，否则你就看神不会住在我，不在不会住在教会里，也不会住在我里面，因为神是圣洁。所以我们基督徒每一次你祷告，你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你跪在那里的时候，或者你坐在那里的时候，你里面要回到很圣洁的里面去啊，你的里面是非常圣洁的。好，十三节，以下两祭坛，这里要把祭坛告诉我们，祭坛的目的乃是为了审判，乃是为了审判。虽然那里是献牛、献羊、献给神，但是祭坛是审判，因为这个牛、这个羊就担当了我们的罪。今天在新约里面，这个祭坛是为了主耶稣，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祭物献给神，所以在这里就把祭坛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因为要看这个祭坛，今天我们发了一张图。就是我们今天发的第三图，就是祭坛的尺寸。十三节，以下量祭坛是以肘为度，这肘是一肘比一掌。现在我们从底座看起，底座高一肘，边宽一肘。底座，你看这个图上面给你写了一肘，一肘高，对不对？边宽呢？就是说左右有一个边，看到没有？他也给你写了一肘，画了两个箭头，就是边凸出来有一肘，它有一肘，高也是一肘。从小凳台到大凳台，下面接着边，底座就是小凳台，然后这个大凳台，小凳台到大凳台是高四肘。第四四节，从底座到下凳台是高两肘，看到底座到小凳台是高两肘，这里给你画了是两肘，两肘以上从小凳台到大凳台就是四肘，看见了啊？边宽一肘，每一个边你都看见是宽一肘，小凳台有一个边凸出来是一肘，大凳台有一个边凸出来也是一肘。十五节，坛上的供台高四肘，另外上面有一个供台高四肘。供台的四角，四拐角上都有角，供台的四个拐角，因为它是方的，就有一个角。十六节，供台长十二肘，供台的长是十二肘。宽十二肘，供台长是十二肘，宽也是十二肘，因为它是方的，方的。四面见方。十七节，灯台长是四肘，就是这个宽十四肘，就是大灯台，长十四肘，宽十四肘，也是四面见方。四面起边高半肘，就是它有一个边了。还有高起一个边，给你画了一个，看到没有？啊，它除了有一个凸出来的边以外，还有一个起边，还有一个高起来的边，就是宽一肘，宽半肘。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肘，台阶朝东，台阶朝东，就是一进东边的门，首先就看见有很多台阶可以上到这个祭坛上来献祭。十八节，他对我说：“我们讲，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坛，不要在其上献燔祭、筛血。凑成的时候，典章如下：把这个祭坛做好了以后， 这个典章你就应该怎么做。第一个要给立祭司，主耶和华说第十九节，要将其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先要赎罪，在这个祭台上献一个赎罪祭，给祭司立为人撒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亲近我、侍奉我的。一个祭司要在这个台上来献祭，首先就要献一个燔祭，或者他赎罪，来或者他赎罪，献一个赎罪祭。二十节，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凳台的四拐角，第四位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接近坛，坛就接近了。所以就是要用血来接近，啊，要用血来接近。二十一节，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因为它是赎罪祭，赎罪祭是不能够献在完全献在塔上的，应该把它烧在院外的，这是规定的。因为是担当我们罪，就是误会的，啊，这个是误会的，不干净的。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以后，他也要在营外受苦，也就是说要在哥哥他的山上，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他在那里为我们受苦。圣地之外预定之处，就是烧在那个地方，圣地之外预定的地方，把它烧在殿的以外。二十二节，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要洁净它，像公牛犊洁净的一样。不但第一天要用公牛犊来洁净这个坛，还第二天还要用山羊来洁净，所以赎罪祭来洁净这个坛。二十三节，洁净的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昼夜的地位记在前面翻。二章十三节，立位记第二章十三节，凡献为祭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少了你神立月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派盐而献，盐就是立月的盐，神的月，这个盐就告诉我们，盐啊，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变的，很少有盐能够变得没有味道的，不变的。所以主耶稣说，盐若失了味，怎么能叫它再咸呢？所以盐就是神立约，就是代表永远不变的意思，就是这样做是永远不变的意思。二十四节，今天的仪式结束，四十三到二十四节。那么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于耶和华的燔祭，这个燔祭是全部烧给神的。二十五节，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七天每一天一只，七天就要七只。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就是每一天有一只公山羊、一只公牛犊和一只公绵羊，都是没有残疾的。每一天要把这三只来献给神。二十六节，七日祭祀接近他，他就接近了。七天在那里接近，不是一天，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七天的接近就把它分别为圣，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满了七日至八日以后，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七天以内献给神的，不是为一般的人献的，乃是为了祭司他们献的。以后祭司八天以后，祭司就可以为百姓献了，为百姓献。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一个也就是在千年国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还要有殿，他们还要侍奉神，那个时候他们还要用牛羊的祭，在哪里献？在千年国度。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在这个里面了，因为啊，以色列人还是属地的，他们还是属地。那个时候基督徒我们就已经变了，按照圣经讲我们已经变了灵体了，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千年，那个时候就不同了，在千年国度里面。好，现在我们请姊妹读44章。
第44章，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供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做之功。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大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进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公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民成圣。不可剃头，也不可容发，也不可容发柳长长长长，只可剪发。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他们不可挨近死尸沾染自己， 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弟兄和未嫁人的姐妹沾染自己。祭司洁净之后，必再祭算七日。当他进内院，进圣所，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素祭、赎罪祭和赎天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他们。首先出熟之物和一切所献的公物都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与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无论是鸟是兽，凡致死的或是撕裂的，祭司都不可吃。
谢谢。44章，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了，就是我们说的东门洞，那个门就关了。刚刚我们说到43章的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那么现在神已经进到了圣殿里面了，神的荣光已经进到圣殿里面了，这个从东的门就把它关起来了，别人不能进去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神进去了，这是神进入的路，别人不能进去，不要从这个门进去，所以必须关闭。第三点，至于王，他必按王的分任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门而入，也必由此而出。还有一个，就是王可以由这个门而出。那么当时说的王，可能以细节说领会的，就是指着大卫王啊，所罗门王。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是指基督啊，因为在千年国度里面。基督在那里和我们一同做王一千年，就是王能够从这里出去进出。四节，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刚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不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这是神对以西结讲，让他来看见这个殿是圣洁的殿，殿中一切的典章法则你要记在心上，要他记在心上，要他用眼睛看，用耳朵听，还要留心，都要留心。这个在以西结书第40章，神也有告诉他，第四节，以西结书第40章的第四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当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而且最后要告诉以色列讲。所以我们如果今天我们都在有人愿意侍奉神，愿意为神做工啊，愿意在那里帮助别人，喂养神的羊，小羊喂养神的小羊，那么你就必须是一个都要听的，眼睛要看的，还要摆在心上，摆在心上，否则就不行了。那么上个星期啊，我们和几位弟兄啊，还有姊妹，我们在一起有一点交通啊，就是为着另外一个姊妹啊，她走错的路受苦了。她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没有把神的话留心了，记在心里边，就听外面的声音听得太多啊。她说啊，现在有一个耶稣降临了，已经降临23年了， 这个约书亚也是女的，是女的，女耶稣。为什么是女的呢？他说他有个解释，他说啊，因为耶稣第一次来，到时就是是男的，所以啊就成了男人的耶什么。这次我来啊是变成女的，所以女的就不会说了。第一次他是男人神，这次是女人的神，所以他是男女的神了。那么我们讲，如果一个把圣经读好的，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不管男的女的，我们都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里面的生命都是儿子的生命啊，这个我们讲了好多次了，不分男女的。所以你说从圣经里头，圣经里头没有说神的儿女，不是这样提的，而是只是说我们都有神儿子的名，有神儿子的名分，都是儿子，没有女儿，还是没有女儿，都是儿子。所以他这样，你如果把圣经做好，你听他这样的话，你知道他是错，他错啊。所以我们要留意，听耳朵要听，眼睛要看，而且还要留意把它摆在心里，然后我们才能告诉别人。否则我们怎么告诉别人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一句话，哎呀，不知道圣经哪里去了，这一句话怎么翻怎么翻都翻不到。那么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在台上讲的时候，哎呀，他说诗篇有一句话，我说你记不得了，你们台下的人快告诉我一下是哪一章哪一节啊。这个就是要记啊，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眼睛在哪里看，耳朵在哪里听，还有我们都要记在心里面。这里就是神对以西结的要求，第六节四十四章的第六节，你要对他背你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行一切可真的是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因为在圣经里规定脂油和血就是献给神，你这个人不能吃的啊，不能吃的，像身心未受隔离的外邦人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在圣经里献祭的时候没有把它分别出来，到底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也带进去了，去误会了什么殿了。第八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他们不重视什么祭物，不重视什么圣殿、什么圣地，没有把它分别为圣，这是以色列很大的一个罪，很大的一个罪。所以刚才我们讲，我们身子是神的殿，第一个我们就要把自己分别为圣，从神从属世的里面分别出来。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这是神规定的。没有受割礼，而且指的身心没有受割礼，不但是身体受割礼，心还要受割礼。圣经里告诉我们，耳朵还要受割礼。受割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除掉我的肉体啊。割礼的意思就是除掉肉体。第十节，当以色列人走离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离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燔祭圣和平安祭圣，必站在民前伺候他们。有一些立位人是犯过罪的，远离神的，拜偶像的，不分别自己清洁的，这种人不能到神的殿里面去圣敬拜侍奉神，不能在圣殿里或者在圣所至圣所里面侍奉神，只能在外面，就是在外院做那些打杂的事情。因这些立位人就在偶像前伺候这名，成了以色列家罪业的判决时，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和这些断绝。所以你看我们先读后面 十五节，我先读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能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自由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稣说的。十六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进我的桌前侍奉我，收我所吩咐的。他们进入内院，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他们的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使身体出汗的穿身体出汗的衣服。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衣使命成神。利未人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些家人的偶像的，他们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侍奉神，他们只能在外院侍奉神，看守这个殿宇。那么只有撒都的子孙能够进到里面去，因为他们是有心要侍奉神。当利未人远离神的时候，他们没有远离神，他们保守了神的圣所，把圣所分别出来为圣，所以这一种人他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但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些利未人就不行了，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前面。十二节，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侍奉圣灵，成了以色列家罪业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启示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三节，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在其内一切当作是公。利未人也是利未的子孙，本来曾拣选他们就是为了侍奉神，就是侍奉神。但是利未人里面就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撒都的子孙，就是这一批人，他们是有心要侍奉神，他们是分别为圣的，他们可以在神面前侍奉神。还有一批就不行了，你真的在外面啊。这里就跟我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是侍奉神的，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灵工，我们要献灵祭，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但是你看今天基督徒的侍奉是有两种的侍奉，一种就是能进到至圣所里面的侍奉，能够到神的面前，和神是很近的。有的人只是摸着基督教的一个皮毛，这是外面的侍奉，很表浅的一个侍奉。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不能穿羊毛衣，因为羊毛这个衣是从这个自然而成的啊，从羊身上出来的，自然而成的，熟的不干净的。细麻衣是指的圣洁来讲的啊，那是用麻，而且麻把它织成的，而且是细麻把它织成的衣服，所以细麻衣是指的圣洁说的。圣洁说的。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第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看细麻衣指的圣洁光明圣洁的啊，细麻衣也就是我们侍奉神要穿细麻衣。细麻衣是怎么来的呢？它是把这个麻拿来一丝一丝的麻把它编织成的，编织成的。也就是说细麻衣不像羊毛，这个细麻衣它是植物，它是把它经过了 多的工序，把它做成了一个白颜色的麻布的衣服。这个衣服是代表圣徒所信的义，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给我们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做了许多利益的事情，这个就代表西马尼，就代表西马尼。所以西马尼它本身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代表，代表一个圣洁的代表，圣洁的代表，也是代表我们的行为，也是代表我们的行为。穿西马尼就是我们有圣洁的行为，有公义的行为，就是代表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这个意思。但是在以色列人的祭司就是要他们穿这个细麻衣，表示他有一个遮盖，把肉体遮盖起来，公义，什么公义把它遮盖起来。所以这是圣徒所信的义，这是他属灵的意义。羊毛是直接从羊身上出来的，从羊身上出来的。羊毛不是只做圣洁来说的，它不是只做圣洁来说，它是直接指着天然的东西来说的。所以羊毛都是指着天然，或者指着肉体，肉体来说的。出汗的衣服，出汗是指着污秽说的，是指着咒诅说的。创世纪第三章，神咒诅亚当，咒诅那个亚当的时候怎么说呢？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就是指着人犯罪啊，指着这个人说的。所以汗是指着咒诅，是指着罪来讲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弄错了，就是穿毛羊毛衣服厚了，可能你就出汗了，它就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不是这个意思了啊，那是受咒诅的，是代表有罪的意思在里头。所以神就要他们穿圣的衣服，是九节，供职的衣服是圣洁的衣服，这样告诉他们。二十节，不可剃头，也不可用头发，有发就长长，只可剪发。剃头就是剃光了，是不要的。头发总是一个遮盖，马来西亚人都有头发，头发遮盖，遮盖我们头的意思就是我这个人不出头，不出头啊，在神的面前，神是我的头。希望你们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我们不出头。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顶小帽，我们去看，很小一个帽子戴在头上，什么意思？神就让他们这样，就是意思不出头，神是头就不要出头，意思你要顺服神啊，你不是头你不要做权柄，神来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祭司进入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不能喝酒。拿西尔人奉献给神的人不喝酒，因为酒可以使人放荡啊，在神的面前不能放荡，不能随便。二十二节，不可去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只可去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这里就是指着圣洁来讲，指着圣洁的，不圣洁的不行。二十三节，他们要是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圣俗的分别，一个是婚姻上的清洁，一个是心里面的清洁，一个是不出头的清洁，一个穿衣服的清洁，啊，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清洁、圣洁。那是他们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二十四节，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照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气，必是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二十五节，他们不可爱敬死尸，玷污自己， 死尸的意思就是死亡的，我们只能要生命的，不要死亡的。这个为父母、母亲、儿子、女儿、弟兄，为家人的姐妹，边沾染自己，这个意思是生意志的意思，因为他是你的亲属，因为你沾染了他们的死尸，就是碰着了死亡以后，你还得要在神的面前献赎罪祭，还要洁净自己。二十六节，祭司洁净之后，并在计算七日，等他进内院进圣所，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是对祭司的要求，不是对所有以色列人的要求。也就是今天我们说，我们基督徒都是祭司，也是神对我们要求，我们要把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都分类出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要把它分类出来。所谓这些死尸，就是你的亲属、你的朋友、你洁净的这些人，他们都带着死亡，都带着死亡，怎么办？你要和他们分别出来，你不和能和他们在一起，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如果你沾染了他们的污秽，你马上要在神面前来悔改，来悔改。28节，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在旧约规定，祭司是没有地的。这里告诉我们，祭司有产业，但是告诉我们，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不要有别的产业。那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产业就是神，啊，就是神。所以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29节，赎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些有限的物都要被他们，这是祭司的，被撒都的后裔。30节，首先出出之物和一些所献的供物都要归祭司，你们也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就被立到你们的家了。这是祭司所得的物，这是祭司的产业。他们献上的，以色列人献上的都要归祭司，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献的也是归他们。31节，无论是鸟是兽，但致死的或是撕裂的，祭司都不可吃。死亡死的就是死亡的，自己死的也好，外面被野兽撕裂的也好，只要是死的东西我们不能碰。当然这个原则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是非常重要，死亡的原则。什么叫死亡的原则？或者我们读几处圣经，我们读读以弗所书，读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掉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啊，这是基督献的祭了。3节，至于淫乱，并一些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放过圣徒的体统。名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像你，总要说感谢的话。你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这些就是死亡。啊，这些就是死亡。外邦人可以说，但是有的话，今天你看在基督徒里面也在讲，这里有嬉笑的话，你看到没有？基督徒也在开玩笑。啊，这就不是基督徒的体统了。啊，这就不行了。所以7节，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些良善、公义、诚实。我们就要说这些了，良善、公义、诚实。15节，你们要谨慎生事，不要像愚昧人，不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你们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我要被圣灵充满。啊，我想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啊，就是死亡。
啊，
死亡。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你们碰，我们天天碰见了死亡，啊，如果你在基督徒中间有人说这些不好的话，你怎么办？你耳朵听了，你不能说把耳朵收起来，但是你就不要回答他，等他去讲，我不参加你们来讲。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说，闲言啊，到审判的时候闲言都要供出来。我想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常常喜欢说闲话，啊，或者我们对着别人来讲别人的闲话，这些啊，有的时候我也听见，我就不讲话了，等你去讲，讲完了我也不表示，我也不说，就让它过去了。因为我知道这些话都不造就人，所以我们一定要说造就人的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神的面前。啊，那么这些就叫死亡。好，我想我们想再把45章我们读一遍，好不好？我们读45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第45章，你们沾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分给耶和华为圣公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份以内作为都为圣地，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四面见方，四围再有50肘为郊野之地，要以肘为度量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其中有圣所是祭圣的，这是全地的一分圣地，要供与供圣所执事的祭司，就是亲近侍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又有一分，长25000肘，宽10000肘，要归于在殿中供职的利未人，作为20间房屋之业，也要分定属城的地业，宽50肘，长25000肘，挨着那分圣公地，要归以色列全家。归王之地要在圣宫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就是圣宫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西至西头，东至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派的分一样。这地在以色列中必归王为业，我所立的王必不再欺压我的民，却要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家。
稍微读一点45章，因为今天我们发了一个图给大家，就是第六图，就是圣地的分配图。所以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沾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公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刚刚我们读的那个黑框的地方就是500肘，建方500肘。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图上面，我们现在第六图，第六图这里有一块地，这块地是献给耶和华为圣公地，它的长是25000肘，它的宽是10000肘。那么这里啊，他没有给你标出来是怎么宽，但是这里给你看看中间有一块地，或者我们把这个图先看一看。现在啊，这个图啊，这个图就是圣地的图了，啊，就是巴勒斯坦的现在的图，以色列的这个图了，这块地，这块。那么这块地怎么分呢？你看最上面是蛋，看到没有？这块地的分很稀奇。它是用平行线把它分出来的，最上面是但，下面是亚舍、拿弗他利、马拉西、以法莲、流便、流大。所以上面有几个支派呢？有7个支派在上面，看到吗？有7个支派。以色列人一共是12个支派，所以下面就有5个支派。那么这两个支派之间就有一块地，是一个神用的，啊，神用的。 征战地有多大呢？它是圣公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第二节，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500肘，宽500肘，那就代表黑方，对吧？四面见方，四位再有50肘作为郊野之地，就这个黑方的周围，每一边都有个50肘，作为郊野之地。要以走为亮度地，长25000肘，宽10000肘，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就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对于供圣所祭祀的执事的祭祀。这里啊，就是说祭祀到圣地啊，他给你画了一个啊，中间那个黑的是圣殿，这一块是祭祀到圣地的，还有一条河，河是下一次我们要读的。第四节，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而归于供祭司圣所祭司的执事的祭司，这是清清侍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第五节，又有一份长25000肘，宽10000肘，要归在殿中供职的利未人，作为20间房屋之业。你看下面就是利未人之地，也是长25000肘，宽10000肘，和上面一样。上面是祭司住，下面是立位人住。祭司住就是我们说的刚刚撒族的那些后代，他们要进去侍奉神的。立位人就是那些原来当过队的啊，他们的后代就住在下面立位人之地啊，立位人之地。第六节，你要分定属城的地业，属城的地业宽5000肘，长25000肘，就是上面有一块地，画了一个小，画了一个方方的，看到没有？好，那就属于城的地。挨着那份圣公地，要给以色列全家，啊，这是上面一块。第七节，归王之地要在圣公地和俗称之地的两旁，你看这个两旁写的王地，看到没有？那是王族的地。就是圣公地和俗称之地两旁边，西到西头，东到东头，东头啊，你看就到了海了，死海；西头啊，就到地中海。从西到东，西长与每支派分的一样，每个支派分的都是从东到西，看到没有？都是一样，然后长就到河长。这地在以色列中必归王为业。我所立的王必不再弃啊我的名，却要按自判将地分给以色列家。这块地就是王住的地方。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有一点印象，啊，有点印象。好，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要结束在这里哈。